俄罗斯远东发展部新闻处说，中国提议把12个领域的一批中国工业生产企业转移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些领域包括建筑、金属、造船、机械制造、化工、纺织、水泥、电讯、农业等。中国官员强调将积极吸引私营和国有企业加入这个项目。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刚刚对北京的访问中，双方讨论了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议题，还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远东发展部说，俄罗斯欢迎中国企业搬迁到远东地区，中国企业可享受税收、行政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双方同时可组建针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企业。中国企业必须应该遵守俄罗斯生态环保方面的法规和要求。中国打算在远东投资设厂的消息立刻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关注和忧虑。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名负责人说，中国正在淘汰对环境有污染的生产产能，试图把过时不符合中国国内环保要求的设备和技术转移到周边邻国。比如中国在远东地区使用的黄金开采设备在中国国内被禁止使用，俄罗斯非常担心中国的产业更新和升级将以破坏和牺牲俄罗斯的生态环境作为代价。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针对这个题目组织听众讨论，有人认为俄罗斯到处是成片的荒芜土地，中国来投资设厂可促进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反对者指责这种合作会让中国占俄罗斯的便宜。多达87%的听众害怕中国威胁，仅有13%的人支持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设厂。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从苏联时代至今，中国威胁的阴影一直在俄罗斯社会挥之不去。尼克里斯基说，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在他们周边发生的事情，人们听到官员们的承诺，而且这些承诺都已经快10年了，比如同中国友好、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等，并没有具体的结果。普通人并没有从与中国的接近中感受到好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兼自由民主党议会负责人列别杰夫说，让中国企业搬迁到远东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会吞并俄罗斯的远东土地。列别杰夫说，正如在苏联时代人们经常说的，中国人以嫉妒的目光紧盯着与俄罗斯相接壤的那片空旷的土地，人口稠密的中国一直试图扩张对外移民。中国今天在远东地区投资建厂，中国工人明天就会抵达远东，在这些工厂里工作，而到后天时，这些工厂的所在的地方以及中国人的居住的地区都将会变成中国的地盘。列别杰夫的父亲是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客和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随着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日益密切，多次俄罗斯的社会民调显示，俄罗斯人现在都把中国视为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莫斯科中央政府和远东地方政府的官员、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以及与中国有各种往来的俄罗斯商界人士都支持中国在远东地区投资设厂。经常称赞两国各种合作项目的俄中商会秘书长萨纳科耶夫说，俄罗斯不应该害怕中国的威胁，所谓的中国威胁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在俄罗斯的活动经常被当成是威胁，引发各种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中国在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兰泡的孔子学院，去年曾经被俄罗斯检察院告上法院，甚至一度面临被关闭。中国在莫斯科的一名外交官当时表示，孔子学院所受到的这种打压在西方国家从未碰到过。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能源协议，特别是天然气协议，也被反对派人士批评普京在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利益。后贝加尔边疆区地方当局去年曾经打算向中国出租两国边境地区的大片土地，这个项目在俄罗斯也招致很多人的批评。有报道说，由于中国提出 租赁土地的前提条件是修改俄罗斯移民领域的严格要求，使这个项目后来不了了之。批评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人们批评与中国合作的深层原因是对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现状的不满，但应该特别关注的是，许多项目直接涉及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民众，这些人也同样对与中国合作不积极。尼克里斯基说，那些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民众本应该支持官方的立场，他们本应该高兴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能够给他们创造工作岗位，提供更多的机会，但结果却是他们对与中国的任何合作都反应消极。这些人立刻会说，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不可能带来任何好的积极因素，他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每一天都在变坏而不是变好。尼克里斯基说，腐败政府的无能和不透明使人们不知道两国合作项目中的投资资金最终能流向何处。分析人士说，由于俄中两国经贸大幅度缩水，两国官员都在想办法试图提振双边经贸，两国之间的许多项目很多，但是真正实施的却很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казалось бы, должны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да,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радоваться тому, что им дали какую-то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жить, да, эти люди очень остро реагируют на любое упоминание Китая. Очень нелицеприятно.